赞美主，那我们进入本周的清新圣言的信息。本周我们来到第六周，也是约翰的修补之事的最后一周的信息。在前面的信息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启示录启示了基督的许多方面，所以说这一周呢，我们来到就是我们看到启示录不但启示了基督的许多方面，而且还启示了召会的许多方面。所以说如果我们看这周的信息的题目，就是召会做耶稣之见证的八方面。从题目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耶稣的见证是谁？耶稣的见证就是我们的召会。所以说，但是召会作为耶稣的见证呢，从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主通过约翰弟兄给我们启示了他见证的各个方面的讲究。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一起读一下95页的第一个大点？
耶稣的见证乃是基督的新灯台，性质是神圣的，照耀在黑暗里，并且彼此相同。
翻过来，大家一起读第二个大点。
耶稣的见证乃是在殿里释放神的大力行动，这是全体蒙神救赎的人，他们被提到天上，享受神的看顾和羔羊的牧养，得着诸天界里并基督里一切属灵的福分，那是我们今天就能享受的。
第三个大点。
耶稣的见证乃是光明的妇人同他的男孩子，妇人代表全体蒙神救赎的人，男孩子代表得胜者，就是神的民众跳钢琴的部分。
第四个大点。
耶稣的见证乃是初熟的果子，表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的得胜者，也是庄稼，表征在大灾难末了被提之大体的圣徒。
我们先听在这里，然后我们一起来进入周一的经节，在102页，启示录的1章2节11到12节。
约翰便将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教会，给以弗所，给士美拿，给尼加摩，给特亚特拉，给撒迪，给菲拉底菲，给老底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Amen。 是在周一的经节里，我们看到这个在启示录里启示的第一个意象，启示的第一个耶稣的见证，关于耶稣的见证，就是金灯台。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集条的时候，这里也是写给七个召会，正好我们集条的时候，我们新泽西也是七个召会，正好，虽然让我们看到，对，后面是七个，对，然后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在新泽西的这七处的召会，然后每个召会的这个人数也不一样，这蒙恩的点也不一样，每年的属灵的计划呢安排呢也不一样，但是通过这条让我们真正看出我们都是同一个召会，我们在宇宙中是一个身体。这也是当大家如果看这周的这就是周一的信息里面讲到经开的三个的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金灯台是金子做的，金子做的，在金大家都知道，金就是象征主耶稣的神性，就说明在召会当中，我们作为一个金灯台，没有其他任何的，不应该有其他任何的性情，只应该去显示出神的这种神性，这种神圣的性情。第二个呢，就是金灯台是在黑暗当中，放在黑暗当中呢，就是发光的，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二个重要的一个特点。第三个呢，就是这七个灯在金灯台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
这就让我们看出，虽然这七个灯台好像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在这里我还很摸到的一点就是，召会呢，这里着重的提出就是召会呢。 每一处教会呢是灯，是灯台，但是呢不是灯。灯呢是什么呢？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教会要作为一个灯台，把主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上面，然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主耶稣基督的光发出去，然后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大家在一起读周二的经文，启示录的七章第九节和第十七节。
这些事以后我观看，看哪有大地的群众，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站在宝座前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袍，手拿松树枝。
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引他们到生命水的泉，神也必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
Amen. 在周二的信息里就讲到召会做耶稣见证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大批的群众。然后很摸着我的一点就是，这大批的群众呢，是第一是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是属于万邦的人数众多的群众。
Amen.
第二个呢，是他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
Amen.
这个让我看到，这是主的恩典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是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民族，大家都是来到一个身体里面，都是在敬拜我们同一个神。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意象，然后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是大批的群众，然后聚集在不同的灯台下面，但是我们要在一个灵里敬拜，在一个灵里去敬拜我们的神。然后我们一起来到周三的经节，来到启示录的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五节。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掌管大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去了。
Amen。这里就我们看到主在启示录里给我们看到教会做耶稣见证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妇人和男孩子。很奇妙的，因为第一个方面就是金灯台，就说是各处的教会，第二个方面呢就讲到大批的群众受到这个人数的众多，然后在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很奇妙的就是说到这大批的群众呢，然后就变成一个妇人和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也是从妇人身体里面所生的。所以说就是各处的召会，大批的群众，然后我们呢来到一起就成为着一个妇人。然后很摸着我的一点就是，这个妇人呢是充满了光的，她没有昼夜之分，而且她是身披，大家可以想象，她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说从她身上是看不见黑暗的，不像金灯台是放在黑暗之中。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当我们成为那个妇人的时候，作为妇人方面的见证的时候，她不但是行在光，她本身就是发光的。所以说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每天都能够行在光中，也能够见到她的身体，自己也能够成为能发光的一份子。然后还有就是关于男孩子的地方，最摸着我的一点就是在周三的信息里面，106页，我们看到，虽然神有很多的天使，有好多可以去替他战斗、去战胜撒旦的军队和武器，但是他最看重的就是这个男孩子。为什么呢？因为男孩子是这个在生命读经里面，李弟兄就用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就像主耶稣基督要对撒旦说。你看，你曾败坏了我所创造的人，所以说我就要从人里面用在人里面的地上的男孩子去战胜你，然后去将你击败。然后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男孩子去击败撒旦的时候，他不是在地上，虽然他是在地上的人，但是他不是在地上，而是他被踢到天上以后把撒旦击败。所以说感谢赞美主，也是愿我们每天都能够去 具有属灵的操练，然后能够成为一组刚强的见证，能够成为男孩子的一部分。这里还提到就是召会做耶稣见证的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树熟的果子和庄稼。然后简单交通一点，关于第四个方面就是说到树熟的果子的时候，在启示录的十四章四节说到怎么做树熟的果子，因为我们知道树熟的果子是144,000，是很少数的树熟的果子。他说到关于树熟的果子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一个成为树熟的果子的条件，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
Amen。
感谢主，这一点真是也非常非常难做到。然后也愿我们每天都能够生命上有长进，到达成熟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羔羊不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能够跟随他，主啊，愿我们每天也能够圣别归给主，主必祝福我们。
Amen。
接着苏丹弟兄的交通是刚才苏丹弟兄就是讲了召会做我们基督见证的前四个方面，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所以我们教会需要作为一个竞争台来成这个就是基督这盏灯，然后同时也是为了蒙神救赎的人，然后为了见证耶稣，所以我们需要就是有大批的一个群众，然后同时也是为了对付我们教会的仇敌，在天上和撒旦能够做斗争，所以我们需要教会做一个富人男孩子，然后同时为了神的享受我们做出售的果子。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教会作为神见证的就是剩下的四个方面，我们可不可以先读一下前边的一个几个大点，就是98页周四的大点，就第五大点。
耶稣的见证乃是站在摩利海上的得胜者，表征瓦西的得胜者，他们经过大灾难，险胜了敌基督，没有敬拜他。
第六大点，
耶稣的见证乃是基督的心腹，就是在千年国期间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得胜者。
第七大点，
耶稣的见证乃是心腹军队，与神的具体化身基督一同征战，击败撒旦的具体化身以基督和他的军队。
最后一点，
最终耶稣的见证乃是新耶路撒冷，就是帐幕与殿的终极完成，神与人及神人二性永远的合并，永远的建造。
明白，是我们再接着读一下周四的经节，那启示录15:2-3。
Amen。
我又看见仿佛有掺杂了火的玻璃海，且看见那些圣鸟兽和兽像以及兽民数字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他们唱着神奴仆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灾奇灾，万国之王，你的道路一灾成灾。
人办是我们来，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五个见证，就是一个末期的得胜者。
Amen。
所以我们说主耶稣真是一个充满怜悯的人，就之前你看我们有大批的群众，有男孩子，然后有出熟的果子，但是最后他还是没有忘掉，就算是大灾难再来的时候，他还是那个门还是向我们在敞开，就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最终的时候能够对付敌基督，然后这个能让自己称义的话，然后还是能够作为一个就是战胜兽和兽像的幕后的一个得胜者。
嗯，
但是想到这样，我就想到就是怎么说，因为之前呢说是男孩子因为是就是很多人中的一个比较刚强的一部分，然后出熟的果子就是和大部分庄稼比起来，他是最能跟随主，最能成熟的那一部分。
Amen。
Amen。 是，但这些就是这是一类人，另外一类人就是他们之前可能没有那么跟随的主，但是在大灾难来的时候他还是能够勇敢那么站起来，能够和敌基督去开战，他要和敌基督开战之后他要受死，他要受到敌基督一些折磨，那最后还是能够称义。所以说这两类人其实最后都是好的，都能算是得胜的人。但是读李弟兄的那个就是一些话语，我就觉得 这两类人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想成为 哪一类人？
是
第二类人，是听着好像你是英雄，你是战斗了，最后也死掉了，怎么样，对吧？也得胜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我是更愿意就是，时时刻刻跟主跟得更近一点，尽量的做那个男孩子，还做那个初熟的果子。然后还有说到这个得胜者，最后就是在得胜的时候，还是要经过一些审判，就是这次的审判，也不叫审判，叫就是另外一次的一个洗礼，一个受浸。第一次是用水来洗礼，那第二次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因为许诺过，他说是不再用水审判他，相反的，从那时候起，神的审判总是用火。所以这次的话，我们是就是如果在这个时期得胜的话，我们走过的是要掺杂着火的一个玻璃海。明白是。真是我们最开始受浸的时候，我们是通过水的受浸，然后到最后，怎么说，就是第一次受浸，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那不是最终的一个终点，因为我们还生活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边，我们身上还会或多或少的随着时间的这个时间的过去，你会身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污秽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经过第二次的一个洗礼受浸，能够最然后这样能够让自己就是以清新的面孔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明白是，然后我们再读一下第五周五的一个经节，启示录19:7-8，也哥罗西书6:13。
羔羊自己的
羔羊，大羊
自己的羔羊，
又是他穿
的冠冕，叫
起了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回来，回来，出埃及呀！
回来，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
我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尼
像观看二姨君君跳舞呢？
明白，是这一章，这一章因为我在想串起来的时候还碰到一些困难，就是因为之前的男孩子出熟的果子，还有最后的晚期的得胜者，总是就感觉像是一个就是神手里的一个兵一样的，可以用来去对付撒旦的。但到了这个时候，就忽然一转，就变成了一个心腹，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一个缓冲的一个地方一样。但我后来想，就这个缓冲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兵都集中好了之后，最后我们是为了基督，为了基督的满足，我们需要做个心腹，是。然后因为到哥罗西书6:13的时候，我在想这一章和之前的有什么联系，就是谈到了苏拉密女啊，谈到了像二营军兵跳舞啊，对，我就是在讲这个，对。因为之前的男孩子就是比较刚强的，就给人那种感觉。但是主耶稣就是正是借着给我们这个经节，给你们看到，主耶稣神他是不要大汉的，他只要脆弱的人、软弱的人。对，因为这个和那个敌基督和撒旦做斗争的不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是要靠神的力量。
明
白。所以我们再来看周六的经节，是启示录19:14。21:10到11。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他。我在林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这次我们来到了教会做神的见证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众军，我们之前说的前面的一些大批群众啊、男孩子啊，这些就是最后总是能在就是在天上和撒旦征战完之后，还有一些得胜者，就是在经过审判台之后，我们都是可以再回到地上来，同撒旦、同敌基督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决战。所以这次主要是预表是一个众军的样子。然后经过了所有这个过程之后，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达到新耶路撒冷。人们是比较摸着一点，就是新耶路撒冷它是一个住处，但是一个关键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相互的住处。人们是一方面是神在勇士里面要住在他拣选的人里面，然后同时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也要住在他的里面。
是，
所以说新的耶路撒冷它既是一个殿，也是一个帐幕。是殿的话，殿是为了给我们住的，然后帐幕是为了给神居住的。Amen， 是，
Amen。
这一周的信息啊非常的丰富，他基本上就是讲用启示录这个作为一个这个等于说是启示录的一个解开。那这个我记得弟兄，我在看那个弟兄那个听操稿，这个在感恩节特会的时候听操稿里面讲到，他说他小时候，我忘了这篇是谁讲，听上去好像像 Ed Marks 的口气，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是不是他。但是这个他是说他在刚得救的时候啊，小时候他就问他妈妈，他说这个启示录，他说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他妈说这个启示录没有人可以搞得懂。哎，但是他说感谢主，自从他进到了这个执事，进到这个主的会幕，接触到这份执事的时候，哎，他说执事啊带他再去到这个看这个一章这个启示录的一章里面，启示录的一章里面啊，这个其实就是讲到非常清楚，这个他说是这本整个这个启示录啊，其实是关乎到什么耶稣的见证，所以这个我看哈，第二节启示录一章第二节，他说约翰便将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所以这个是整本启示录的一个开头的话。那所有后面启示录这个无论是用表号还是很多一些实际的这个跟那个七个召会所讲的前面弟兄什么交通的，它其实都是这个围绕着这个耶稣见证而展开的。所以你看到整本启示录其实就在讲耶稣的见证。那这周呢，他讲到召会作为耶稣之见证的八方面，你来看这个八个点呢、啊，其实基本上就是延续的这个启示录的它的一个顺序，是不是一点一点的把它展开。所以启示录讲到关于耶稣的见证哪几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这个八个方面。那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八个方面好像也有一些好像是八个时期一个 chronological 的这个感觉，是不是这个哎，先是从这个金灯台开始讲起。那金灯台呢，可以就说就是我们现在这段时期，从主耶稣这个定死复活，召会五旬节开始产生了，一直到这个三年半大灾难之前，包括这个男孩子要这个产生被提的这个时期，可以说这段时期就是这个召会的时期。那这个我其实这个是非常的整个的内容也是非常的多。那我的感觉我就交通一点嘛，这个关于这个金灯台这个第一点，我是蛮有感觉。这个今天呢、啊、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金灯台的时代。那金灯台呢，就是在各处启示录里面给我们启示出来，乃是啊这个七处的召会。这个七处的召会这个可以，你也可以讲这个是七种形态的召会。所以我们可能也就是在这个召会这个七处召会的某一个形态，也有可能是处于它的不同的这个情形之下。那这个七个召会呢，也讲出这个历史上它的一个七个阶段，它里面都讲到。所以你从现在这个所有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召会来看，都离不开这个七个召会的这样一个模型基本上。那但是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召会今天作为金灯台，和我们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都是召会的一部分。那召会要能够成为金灯台，跟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做光做盐太有关系了。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这个第五章，在那里这个讲到这个登山宝训嘛，讲到九福，然后讲完之后马上他就讲到了，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他说如果盐失了味，这个又有什么用处，是不是只能丢在外面，这个就没有用了。那这个光也是，他讲说这个我们这世上的光，这个光啊不能放在斗底下，乃是要放在这个灯台上，乃是要拿出来照耀。所以这一面呢、啊、就是跟我们太有关系了。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在人面前是做光做盐的，这个是个人的这一面。那这个我这段时间我有点经历，这个啊最近这个工作非常忙，然后这个有一天我们一个同事跑过来跟我发牢骚，他说哎呀这个 project 做的那么忙， 然后也没有好像别人没有那个叫什么，好像那么 appreciate 哈，这个他们好像觉得他们我们另外一个 site 的那个地方，好像总是觉得这个他们以前做的怎么好，怎么我们搞了半天没搞出来哈，好像我们所有的提出问题都觉得很 trivial， 好像这个他们好像那个时候很简单的就解决了。他这个话一讲呢，我也有同感。然后我也跟他一同发牢骚，所以两个人就是彼此发牢骚。后来发完牢骚之后，我后来回过来再一想，这个等他走了之后，我里面有一些不平安。我是觉得主啊，这个好像里面主就有点说话那个感觉，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子。这个不管怎么样，即使是别人不理解我们，那我们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或者怎么样，就像这个保罗写的，我们服侍人呢、啊，就要像服侍主一样，是不是？那这个不管别人怎么样，这个讲到底的话，那我们还是做出我们最好。但是别人不管他对我们是不是 appreciate， 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就像如果主耶稣今天要我们做一个什么事情，对不对？那我们跟主耶稣发牢骚吗？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我里面是确实是有些责备，所以下次再那个的话，我就说 OK， 我要进行，不要再发牢骚了。所以我还是照着我自己的这个本分，我就把它尽好就好了。这个不管别人是不是 appreciate， 那是另外一桩事情，是不是？只要蒙主喜悦就好了。我们坐在主面前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啊，就反映出我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是觉得反映出我们这个在生活中我们确实需要警醒。我们其实在时时处处啊都要能够做光做盐。这个哦，主耶稣啊，那这里面讲到这个金灯台，他说这个讲到这个金灯台啊，我回去又看了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里面对这个金灯台的这个打造啊，它是非常的仔细，可以说是整个的灯台啊都是一块纯金打出来的。
是
哦，一块纯金打出来，然后其实你真的看的时候啊，这个好像啊，其实这个灯台说起来是灯台啊，但是你真正看的话，好像就像一个树一样的，是不是？哎，有树干，是不是？然后还有这个花蕊花苞，这个整个的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盛开的一个树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啊，你就看到这个灯台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生命的一个彰显啊，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在旧约里面呢、啊、这个金啊就是代表的父的这个性情。前面这个我每次我说这个听到这个金星这个词这个名字啊，我觉得哎，你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啊，一个大的金是不是？然后后面有块三个小的金放在那里。哦，主啊，这个父的这个性情啊，要做到我们三部分的人里面呢、啊，要我们全人呢、啊、都被这个金的成分呢、啊、充满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实在是神的一个心意啊。所以这个灯台啊，完全就是从这个父神那里啊，进到了这个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在我们身上啊，产生一种生命的啊，这个一个显出。当我们这个生命显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成为他的见证了。所以这个见证啊，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说 OK， 我自己不要发牢骚啊，我自己不要怎么样。这乃是啊，真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联谊主。哦，主啊，借着联谊主的话，哦，主啊，叫我们身上啊，能够有一种自然的。哦，把这个神的生命啊能够彰显出来，这个才是这个神所要的。所以它不是一种外面的人的一种这个做法，人的这种修行，乃是实在是啊借着这个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产生出这样一个灯台。然后他也讲到这个连这个灯简呢、啊、都是金做的，灯简跟灯盘呢、啊、都是金做的。所以这个修剪呢、啊、不是人工天然的，不是铁的剪子，是不是？这个啊，很多时候我们身上出毛病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有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身上有些那个，我们帮助弟兄姊妹或者我们自己来在主面前这个省察的时候，我们乃是要借着这个神圣生命，哦，主啊，这个金的剪子啊来修剪我们自己。哦，主啊，所以不是啊这个用人的办法在那里纠正人，或者用人的办法来克制自己，实在是啊，所有这个整个的一个灯台啊都是一个神圣生命在那里的。哦，在我们里面三部分人里面扩展，也是借着一个团体的一个彰显，把我们呢、啊、这个真是啊能够在这里啊这个黑暗的世代啊能够发光照耀。感谢赞美主。
阿门。 我可能摸着周三到周六这个、不说周啊、周四到周六的这部分，他说到首先那个玻璃海啊，掺杂着火的，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玻璃嘛，玻璃是二氧化硅，你知道玻璃的熔点是1600度，所以你看着其实就像岩浆一样，熔岩一样，所以掺着火的，所以那个温度其实很高。那你说人在里头能活吗？不能。所以呢，那你就要看最后的启示录说到我们显那个时候显出来的是什么，好像碧玉 ，jasper， 碧玉的熔点可能比玻璃还高了。那所以这预表是什么呢？真正能站在这个玻璃海上的时候，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啊，这个性情啊，这些东西啊，都已经被变化过了，都已经是完全是神的显出了。所以你看，神的显出最后是碧玉，那我们每个人最后显出也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实在不是一个小可的事情。所以那当然这只是一个预表了，真正到那个时候不一定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海。他说的都是表号，但是这里的预表我们要清楚，就是说实际上神要我们把我们天然的东西呢慢慢的去掉，那所以才能够站在那样的地位上，实在不是说随随便便就站在上面。那周五他说到了一个婚娶啊，其实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名称，我们早上呢我们又是儿子的名分，然后到这儿呢又是他的心腹。那他还有我们知道有那精灵的童女，然后那个玉镯的童女，对吧？然后又有说那个白纱那个细麻衣，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那个婚宴呢，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娶心腹，那心腹是谁呢？就是这些预备好的这些精灵的童女。那这个细麻衣其实什么呢？就是婚纱。哎，你得穿上婚纱才能去参加婚礼啊，你才能做这新娘啊。所以那些细麻衣预表呢，我们昨天小排的时候也读到了，就是我们的义，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行动行事为人啊，我们要活出一个义来。那这个义不是凭我们自己来的，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天然的性情是不义的。那我们什么时候照着自己天然的性情活，就是活不出这个细麻衣来。那什么时候我们信靠主来活，就是一个细麻衣。那后面就是舒拉密语呢，其实就讲到了我们怎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心腹，不是靠我们在天然里面的这个很刚强，而是信靠主，而是在主面前呢是软弱的。那神不是也有这样话吗？神抵挡狂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那不是说我们见着困难我们就缩，这个不是这个软弱，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时时的连于源头。那我最近包括我们小白的也有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很蒙福的一点呢，就是一个权柄的顺服权柄的一个经历。那我们都可以说，主啊，你是神，你是父，那我服你。那具体你怎么服呢？神在地上是有一个代表的。那么圣经上不有一句话说，没有人是突然配剑的，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说我们顺服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需要做的一点呢，就是顺服我们在地上主在地上的权柄的代表。这包括很多，包括警察啊，那我们违反交通规则或者我们做违法的事情，我们其实就是没有遵守那个权柄。那没有遵守地上的权柄，就没有遵守主的权柄。那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个都是守遵纪守法好公民，没有问题了。那更重要的权柄呢，其实的代表呢，是我们的，比如我们的上司啊，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的老板啊，甚至家里头，我们说家里头也有权柄，也有神的代表。对，那当我们顺服这些权柄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舒拉密语的地位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服下来了，你知道吗？舒拉密女是什么呀？就是服在权柄下的。那当然他的生命性情呢，因着这样的服呢，哎，主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一步步的变化我们，结果呢我们就变成舒拉密女，就是跟所罗门的阴性名称嘛，我们就变成了跟所罗门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们就 一面外面我们有一件细麻衣，就是我们的义，里面呢就是跟所罗门相配的，就是跟神是一样的生命性情，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这个心腹。所以呢，主回来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先放酒席啊，这个结婚，结完了婚，穿着这婚纱骑上马就去征战。所以就是周六的这个，你看众军骑着白马，他没说拿着刀啊，不用拿刀，因为呢，神攻击撒旦靠的什么攻击呢？就是说看，这是我所变化过的人，就像弟兄们刚才交通的，这原本是属你的人，原本是你是被你败坏的人，那今天呢？你看他们已经变化的跟我是不相比消了。撒旦就失败了，就没有立场。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命令撒旦，你进到无底坑里了。那时候还没进火湖，是先进到无底坑里，是吧？因为一千年之后他要再出来，还要再引诱人。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再把他扔到这个火湖里面。但是呢，你看看起来征战其实很容易，但是其实主打败撒旦的武器呢，就是我们。
明白。
对，所以在我们每天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征战，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个战场。那这个征战的双方呢，就是主耶稣和撒旦，他们都在抢我们，我们很重要，都在抢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拣选就很重要，我们是顺服权柄呢，还是顺从自己里面的感觉？其实这个拣选就是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生命树说起来就是预表的这个我们顺服神，我们自己服下来，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自己，就顺服神，顺服神也顺服他在地上的代表。那知识善恶树呢，就是凭我们自己。哎，这个老板说的不对，我其实想的是对的，其实呢你就没有一个顺服。我就发现啊，这个做事啊还是其次的，我们真的是能够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呢、啊，这个比我们多聪明能多能干，都讨神喜悦，也讨人喜悦。
Amen。
这样，所以事实上好像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要做一个相反的见证，其实不是。其实你看，真正一个讨人喜悦的人，他做的其实都是讨神喜悦。或者换句话说，当我们是活在一个神的面前的人的时候，当我们是一个服在权柄下面的人，当我们是舒拉密女的时候，我跟你说，每个人都喜欢，真的是这样。所以反过来，我们又受提醒。当我们觉得我们里面有搅扰的时候，觉得哎，怎么好像跟人家关系不对的时候，或者是自己里面有难处的时候，其实挡在中间的呢，就是我们的己。那我们把这个己除去了呢，我们一切跟神是对的，跟人就一切都对。
Amen。
Amen。
就这一周的信息，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细细的一读再读。嗯，召会作为基督这个见证的八个方面，但是其实就是我个人来讲，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我看其实也是神祝福我们的八个方面。
对，
那我觉得先是从第一个方面，就关于这竞争台，我们今天得救了，哈利路亚，我们就有份于召会，就是召会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有份于这个见证了。还有再加上呢，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就更要宝贝，因为我们在这个对的立场上是蒙神所喜悦的，能合适的见证这个基督，见证这个为神。然后接下来呢，神就给我们了一个属天的这个 GPS， 看我们的人生的终点。其实我们不是这一辈子的人生是在勇士里的，包括他第二处就讲到说，我们得救了，进到教会生活里，我们属于这见证的一部分。接下来呢，就看我们要怎么成熟长大，就是说我们如何得胜。他第一次就是有这个男孩子就是教会生活里比较刚强的部分。那我们 可能有很多经历，很多软弱，我自己也是，但是我就为着这个软弱可以感谢主，因为我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有路，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很刚强，我们大概就不那么需要我们的主，
是，
那就接受主的引导跟变化。如果我们愿意与神配合，能成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富人的一部分里面，如果我们成为这富人里面刚强的那部分，我们就会是男孩子的一部分，然后要被提征战，而且是在大灾难之前被提，是与神这个同工，一起要这个进行这场征战。那如果我们是年轻的一代，就是144,000，就要成为这出熟的果子，要唱新歌，也是这个得胜者的一部分。啊，再接下来呢，觉得主还有路。如果那次考试我们不及格，我们还可以这个经过这个大灾难，然后呢，成熟得胜，那神也预备了这条路给我们。再来就在玻璃海上。不管如何，神这给我们的命定，说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的命定就是得胜。那其差别就是今世还是那一千年？一千年里面呢，在今世就得胜了。一千年的时候，我们是身穿细麻衣的新妇，与神一同这个婚宴。那如果我们 miss 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不愿意啊。那我们经过那一千年，那至终在这个有火的玻璃海上，那我们还能在那里站，就说感谢主，我们还是。至终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还是神的得胜者，是能构成这个碧玉所这个造的这个新耶路撒冷，神终极完成的荣耀。然后这里最感觉是说，神他无论是从两营的军兵这个苏拉密里面提的，也就是雅各的那段经历，还是说只有男孩子是那个刚强的部分，那个刚强也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更依靠主，我们才能刚强。其实他都提到说，我们是需要，我们是。虽然软弱，但是我们要有心跟随主，跟随主的引导，我们之中真的是可以得胜。那后面也是讲到说，这个每一个阶段，只要我们真的是活在教会生活里，连于基督的身体，能在一切的软弱上转向神，经历神的恩典，我们都是有机会。就是我盼望自己，主啊，我不要经过后面的过程，我能在第一个时间里，在这个大灾难来临之前，我能尽到这个男孩子的这一部分。说今天就是我们的生活就要操练大事小事，教会生活也好，家庭生活、工作、学习，我们都能在一切事上操练，说主啊，使我能得胜，能成为刚强的那一部分。那我觉得我们就有盼望成为男孩子的一部分。
Amen.
今天的信息实际上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异象，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从这些信息里面看到我们将来的结局是如何，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结局呢，我们就提醒我们现在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他那个第一个点呢，那个耶稣的见证是七个金灯台，我们知道灯台它是锤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个他这个经节里面也是说到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的弟兄们，所以那个锤出来是一定是很苦的，因为我们谁被锤打都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感谢主，我们是需要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 圆那里意图的有份。在第二个点上呢，就是的应用里面其实是非常的好，它是说宝座上的羔羊并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这个牧养就是说神他会一直的供应生命给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他那个这个连到诗篇23:1是说我们在基督的牧养之下是必有，我们必不至于缺乏。然后在启示录那个时候是说神必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所以说我们是需要，我们现在的生活就需要一直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向他倾诉，然后他就会供应生命给我们，给我们滋养，然后他也会安慰我们。所以这个应用我们就是要一直来到神面前。第三个得胜者，那个富人和得胜者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因为教会是富人，就是今在这个时代教会就是富人。但是呢要成为教会里面的得胜者呢，是需要我们留在教会生活里面。那得胜者的有个经节也是非常的那个供应我，就是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所以得胜者是什么？是在教会生活中不爱惜自己魂生命的那一般人，他们愿意见证神的话，也常常来到主面前，因为是接受羔羊的血的洗净，有时候常常过一个就是来到神面前悔改认罪，然后求主洗净，然后来愿意否认自己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的一般人。那个我们是渴慕成为得胜者的一部分，也渴慕成为出属的果子，那个是第四个点。然后第五个点实际上是我们的提醒，我们不愿意成为个尾期的得胜者的那一部分，就是要经过玻璃海。那么但是玻璃海实际上那个那么热的那个热度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我们在今世的生活实际上有时候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抱怨，因为我们这个苦难比那个玻璃海的苦难要小得多。所以我们在今世的这个苦难里面，我们要学会来到神面前，然后被神来对付。我们愿意被他对付，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身上需要被对付的点，我们就跟主和主啊，是的，求你来修理我，让我能够得胜，让我能够成为得胜者的一部分。当然后面主耶稣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来迎娶心腹，这心腹基督的心腹是在千年国里面与他一同作王。那个心腹的那个婚宴是一天，但是在神看是一天，但是在我们人看是一千年。我们要有份于这个婚宴呢，我们就要成为一个预备好的人。那么这个预备好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今世，神给我们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成为心腹的一部分。而那个预备的人不是说是那种哎呀我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乃是那些软弱看起来软弱但是却是完全依靠神的一般人。所以我们有软弱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就是愿意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人，一直的依靠他，好使我们被神做成得胜者。 Amen。 那当然了，心腹婚宴完了是要作战的，所以心腹军队他那个穿着婚纱就去作战嘛，这个是第七个点。 Amen。 他这里面第七个点里面是引用的是以弗所书5:6的话来供应我们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需要天天借着祷读取用神的话来杀死仇敌。 Amen。
是
来击败仇敌一切的攻击。然后当然了，我们最终的结局都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这是我们的结局。我自己十几年前就把 New Jerusalem is my destination 是作为我自己里面的一个激励。我知道我的结局是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现在的生活就不一样，我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绊跌我。就是说你知道你的 destination， 那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的眼光要调到那个永远的眼光，看到我们的结局是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构成成分。
Amen。 感谢主。那那个我也记得交通呢，这一周我觉得启示录确实是不好懂的。那这个虽然弟兄姊妹已经交通了很多，那我也还要继续的这个学习这个启示录。那这里就是读两节的经节啊。第一次读的是说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这个这是在起初里面写信给的第一处召会，第一处的召会就是给以弗所，给以弗所召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那第三节说到，你也有忍耐，曾为我的名忍受一切，并不乏倦。那第四节就是说，但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这个起初的爱呢，那照我理解，就是在我们最开始被神所吸引，被神所吸引，那我们来爱神，那样的一个起初的爱。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看真实的看到我们曾经是一个罪人，曾经是一个要死的人，被神所救回来，被耶稣所救回来，那样的一个爱，就是一个起初的爱。对，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有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真实的认识说，我们曾经是一个要死的人，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罪人，而且是一个要死的人，就是说都没法活下去的人。在这个时候呢，耶稣来救我们，这样子我们对于主呢，就有一个起初的爱。你们，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属灵生活里面，应该常常的能够来到主面前，有这样的光照，蒙到主的光照，是说我们曾经是那样的一个人，神愿意神来光照我们，每日的来那个接近我们。你们，那这一点呢，也应用到说我们在教育孩子上面，那。这个孩子是这样，孩子呢，他是这样，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很可爱的，所以都觉得很可爱，那都以为是小天使。但是呢，你要知道神启示，这世上没有一个艺人，包括我们的儿女，你看他再可爱，但是在他的里面也是有罪的，也是属死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也要看清楚。所以我们养育他们，既要有神的爱，同时呢，也要知道说他在他们的里面有撒旦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带着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就是使得他们的心里面能够真实的认识到主啊，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否则我们的下一代在教会里长大的话呢，他的问题是什么？在教会里长大，但他